好，高峰，那么说到这个所称的强国交通这个应用程式啊，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应用程式呢？
宇宙，根据北京日报1月18日的所谓的独家报道呢，作为中国国内第一个国家级的交通出行平台，那么强国交通 APP 将会率先推出这个约车的服务，预计未来呢会占市场的全部运力的90%以上。北京日报的报道也提到，强国交通是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与相关部门联合打造的一个应用服务平台。政治经济评论人士秦鹏表示呢，学习强国 APP 作为中共中宣部宣传习近平和中国高层思想的工具呢，这个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他这个学习实际上是一词双翼，表面上呢是在说学习这个共产党的一些经济治国的理论，实际上呢这个习它代表的是习近平，这个事情是从上到下中南海亲自抓的这么一件大事，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呢统一思想。现在呢它实际上是有3亿多的用户。它不是一个野鸡公司，也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公司的概念。
好的，那么说到这个强国交通，应该是这个政府的垄断的应用程式。好，那么既然强国交通，这个 APP 呢，它是有学习强国作为后盾，那为什么中国交通运输部呢，又要和强国交通来划清界限呢？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金融学者司令表示。他说有理由相信，中国当局有意成立类似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的一个超级的央企，把全国的运输行业，尤其是以往民企经营的领域给抢过来。交通运输部呢，如果承认与强国交通有联系的话呢，就等同要承担这个新的政策的风险。司令认为啊，表面上。中国中央政府的部委对外声称，与强国交通等个人的企业行为是河水不犯井水，但是从学习强国的 APP 专门提到强国交通快要上线这一点呢，却又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个问题在于，中国现在似乎对于这个成功还没有十成的把握，所以说呢，它事实上通过释放这个 APP 的时候，就会显得很小心，让一些有这个官商的非常深厚的这种资历和人脉背景，包括资源充足的这些人，由他们个人去运作这个事情。
事实上呢，我们在这里呢又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叫车平台，这就是滴滴出行。那么滴滴出行呢是被中国国家网信办的这个重罚过。那么近日呢，它又恢复了新的用户注册。那么滴滴出行的应用程式呢，在中国大陆重新上架。那么这个呢，我们要引出的就是说，这个强国交通的 APP 应用程式的出现呢，会不会又扼杀滴滴出行它的生存空间呢？
金融学者司令估计啊，滴滴出行已经就中国政府要求的所谓的公私合营股份制改造达成了协议。他形容卷土重来的滴滴出行呢，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这个卧薪尝胆一定是企业服从于政府的，即使滴滴打车上线，我也不认为啊。那么这个民营企业现在啊，这个日子就，重新又开始好过了。融来的钱更多的会流到国有资本或者国有控股的这个大股东的掌握之中，而现在的滴滴打车已经是变成了一个类国企或者是国有控股的这么一个一潭死水的滴滴打车了。就算这个强国交通这个 APP 呢，那么这个平台啊，APP 里边的设计的很多模块，事实上也是把滴滴打车等等纳入了其中，这大有呢进一步整合现在的中国整个客运和交通运输的这个布局的这种意图在其中。
政治经济评论人士秦鹏则表示啊，国营企业擅长的并不是互联网，而是垄断。他说，现在大家都在开玩笑，有了强国交通之后， 是否还会有强国食堂啊、强国印刷啊，或者是强国快递呢？宇宙。
嗯，好，事实上呢，这让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好像在出现了惊人的重复啊，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公私合营又回来了，那我们能说什么呢？好的，谢谢高峰。